晚上好，我们刚读了以弗所书第十九章，那我也把它把讲题这个题为以弗所的宣教。那大家都有注意，这几个星期呢讲的都是在保罗在不同的地方在做宣教的工作。那若这样的讲题哈，给这样的讲题呢，那我们就比较容易一点啊，我们就会想到在这几个地方所发生的一些特别的事件。那上个星期我们看十八章，看到保罗来到这个哥林多的地方。那若我们看经文的话，继续下去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保罗带着跟他同行的这一对夫妇，你还记得同行，就是制作帐篷的哈。这一对夫妇把他们带到以弗所去，这一对夫妇名为雅基拉和百基拉。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不但是同行啊，在这个职业上过后呢，他们也在福音的事工上成为同工。那过后从以弗所，我们看到保罗就离开了，把他们俩放在以弗所。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的宣教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开始，因为保罗带了这一对夫妇到以弗所，把他们放在那边，他自己就离开了。那他到哪里去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回到安提亚去。那我们也知道安提亚呢是初期这个教会一个有形的教会组织是在安提亚。那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呢，圣经也告诉我们那里的信徒呢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所以保罗回到他的本营在安提亚。那他在安提亚有多久的时间呢？我相信呢他在那里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要赶着去赴一个宴席在耶路撒冷那根据学者呢，他们认为这就是这个逾越节，而这是在冬天要举行的逾越节。那日期呢大概在主后52年。那保罗呢，我相信是等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应该是春天的时候呢才继续他的旅程，就是从冬天到这个春天的时候呢他才继续他的旅程。所以因此呢我个人相信呢是有一段的时间，多久我们不知道那从这里呢很多差会呢就看到这个差这宣教士到外地宣教呢应该有的这个政策。所以好多这个差会呢都以4年把他们差出去，然后4年后把他们带回来休息，有的3个月，有的到6个月的时间我认为这个政策是非常的好，因为这些宣教士呢也需要回家嘛，探亲等等我看主要的就像保罗，我认为他是用这一段时间呢休息讲到休息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传道人啊的休息不是说他们就是整天在睡觉他们在预备下一次的旅程，我回到他们的工厂。所以保罗就用了这一段时间呢在预备自己接下来他所要做的。那十九章呢就告诉我们他来到以弗所的地方。十九章的第一节说，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上边的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然后在那里呢遇见几个门徒。那以弗所，讲到以弗所的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在这就开始了他第三个宣教的旅程。那在这第三个宣教的旅程里头呢，他到过十几个地方，但主要的就是这以弗所的地方。那在使徒行传20章31节呢，那里告诉我们他待在以弗所的地方呢有整整3年的时间，所以是在他宣教在一个地方逗留最长久的一个地方。那在这里呢，我们经常要看发生的一些事情，那这里好给我们来学习的。那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他来到以弗所，那么我们看以弗所的位置，以弗所是在今天的土耳其的一带。那我们也知道土耳其呢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它是这个亚洲跟欧洲的这个分界。所以以弗所呢就在属于亚洲的地方，所以这里也给我们看到这保罗的宣教又回到亚洲去。当然在亚洲也好，在欧洲也好，这不是主要，主要的是我们要明白，这也是我在开始的时候有讲过的，他的宣教的旅程呢都是由圣灵带领，圣灵在带领着他到这不同的地方去宣教。以弗所在古时呢是一个很文明的城市，在这里呢就着落了 一个在古时七大奇讲称呼奇异的这个 地方、我们说 Ancient Seven Wonders of the World。 那到底是什么地方呢？又是一座庙，这一座庙呢名为亚迪米庙。那今天呢它的这个是剩下的这个庙的一些建筑的结构，成为呢人们去旅游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是古时的一个奇异的地方。那这名字呢亚迪米是一个希腊文字，那罗马人呢叫它为迪阿纳 The Temple of Diana。 所以当你看到 Temple of Artemis 还是 Temple of Diana， 其实它是同一个地方。所以来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也知道以弗所是位于这个海岸的一个地方，因此呢这也是一个商业的城市，所以那时候呢非常的发达的一个地方。那在这地方呢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这是记载在这19章的，这不但是一个商业的地区啊，我们看到这里呢也是行邪术的中心点。那为什么我们知道是行邪术的中心点呢？19节，以弗所书19章19节，这里说凭塑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计算书价便知道共和50000块钱。那这个50000块钱到底是什么呢？在英文的圣经它就比较清楚，它是讲到50000块银币 50,000 pieces of silver。那有人在计算，若是 50,000 pieces of silver， 然后拿今天的这个银的这个价钱 有多少钱哈、他说来把它计算，总计算起来呢约有400万美金。这里是要给大家一个能够去想象得到，就是在那地方有很多关于行邪术的书本，这样多，价值美金400万。可见这是一个地方让人来行这个邪术，也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地方的文明呢，就是它有一间非常大的这个图书馆，那书呢书籍都是有关行邪术。那保罗来到以弗所，他宣教的目的是什么呢？在这第三个旅程里头呢，我们看到他其实这经过的这十几个地方啊，都是他在第一和第二个旅程呢到过的地方。那我个人来看呢，就是他是到回这些地方在做跟进，或者我们常说的在做栽培的工作。那你说一位宣教士他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当然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宣教，那除了宣教他也要做栽培，要把那些带领人信主的，然后引导他们能够在主的话语上能够有长进。那你说宣教士有没有开始教会？当然我们看到有一些宣教士呢的确有开始教会，但虽他们会开始教会，但他们不会逗留在教会长久的时间，因为他们会尽快的把教会呢交给当地的人来治理。这是做宣教士主要的原则，但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宣教士他们不会开始教会，因此他们会跟当地的教会配合，然后他们在做宣教，把人带进教会，他们也会在教会在帮助出信的这些信徒，但他们不会牧会，因为宣教士的主要工作是宣教，还有做一些栽培的工作。所以我们就是看到保罗的工作就是这样，保罗到每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在一些地方我们看到他有开始教会，其实好多地方呢已经有信徒聚集在那地方。无论怎样，保罗不会逗留在一个地方长久，因为我们看到他过后把提摩太差派到以弗所去牧会，所以这就是一位宣教士的工作。那从今早的经文呢，我们要看几样的事情，那这几样的事情呢都是他所谓的找到，我用这个找寻找到的一些事情。首先他寻找到一群的门徒，第一节刚才我读了一半，在后面的那一句话说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这个几个门徒呢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些是基督徒，所以圣经称他们为门徒。但过后我们读的时候又发觉到他们对一些信仰的事情呢却好像有懂又不懂，因为保罗问他你们有没有领受圣灵，有没有圣灵。那我个人相信呢这一群门徒是施洗约翰的门徒， 因为我们从福音书里头确实看到施洗约翰呢却招了一群的门徒。那我怎样知道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呢？因为当保罗问他们，你是受了什么洗，他们说我们是受了约翰的洗。那你还记得吗？当耶稣来到海边的时候呢，到河边啊，应该是说河边的时候呢，这施洗约翰在为人在施洗，对吗？所以我们称他为施洗约翰。所以这一群的门徒呢是跟随施洗约翰，而不是主耶稣基督。当他们认识耶稣吗？我个人认为他们的确有听过耶稣，他们也对福音稍微的有认识，但他们的信仰呢的确出现了一些的问题。那我们要看保罗问他们的问题，第三节，保罗说，我们看第二节，先看第二节哈。第二节说，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那我们都知道，圣灵是在五旬节赐下的，对吗？那是在几时的时候啊？好几年前的事情啊，因为这个是保罗的第三个旅程。那圣灵的降在信徒的身上呢，是在五旬节，就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但这些人呢说，我们未曾听到有圣灵赐下，所以他们对福音还有一些的不清楚的地方。那我们看保罗问的问题很有趣，保罗问什么呢？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好，当你问一个人，你说你是不是一位基督徒你通常问或者说一个人说我有到教会去，对啊，那你的问题就会，你有没有信耶稣？但保罗却没有这样问这一群人，他问的是你有没有受圣灵。所以这个问题很有趣，对吗？为什么是这样呢？我的看法是，一，保罗知道这一群人他们所信的是什么他知道这一群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是要这一群人亲口告诉他，我们是受了约翰的洗，所以他就故意问这个问题。第二，他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他们处在的那一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教会历史的这个过渡期。什么是教会历史的过渡期呢？Period of transition 呢？就是从旧约进入新约所以有这一段过渡期。我们知道新约的教会是在五旬节开始，因为在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灵降在信徒们的身上，因此每一位信徒都有圣灵居住在他们里面所以从这时候开始呢，就是新约。那在这 五旬节之前呢，那段时间我们叫做旧约的时期。那旧约的时期呢，他们信的是什么？他们信的就是旧约的这诫命，他们要守十诫，他们要相信上帝，他们要悔改。所以这一群人呢，还在他们处在旧约的这个阶段，这群门徒，因为他们只受约翰的洗。那我们知道约翰呢，很早就寻到了，对吗？所以剩下的他的门徒，他门徒只受到这个旧约的教导。所以保罗知道这样的情况，他就特意问这个问题，他要他们知道现在信福音就可以领受圣灵，信靠主耶稣基督就有圣灵。但这一群人说，我们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然后在第四节，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所以你看到吗？这个过渡，他们信的是约翰所行的这个悔改的洗，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当那些人说我要信神，那他们要受这个悔改的洗，来表明我真的相信神，我表明我已经是一位重生悔改的一位信徒。但来到新约呢，就不同，我们看到是圣灵住在他们里头，那他们要信的是什么？不是那悔改的洗，他们要信的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将耶稣传给他们，那这群人有没有信？第五节告诉他们，他们都信了，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所以你看，他们没有拒绝说，我已经洗礼了，我不需要再洗礼，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以前所洗的呢是属于旧约的，那他们还不懂得这个新约的福音。现在懂了这个新约的福音，他们就在接受这个洗礼。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有一些朋友来到我们的教会，但提到这个洗礼的事情啊，主要的是会不会再为你洗礼，就在于你懂得洗礼是什么，就在于你有没有信靠耶稣基督，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那第六节呢，告诉我们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第六节说，保罗按手在他们的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保罗按手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行了这两个奇事，一就是说方言，二就是说预言。那我们先来看后面的那一件事情，就是说预言。那说预言是什么？我们知道古时先知们说预言，预言是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但在这新约的圣经，说预言是什么呢？那我们中文的圣经呢，就在括弧里面呢解释了是什么呢？说预言就是讲道，讲道。所以他们有这个恩赐来讲道。那你说这样的翻译正确吗？这样的翻译的确是正确的，因为原文呢，它的意思就是讲道， 把这个道理讲出来。所以这一群人呢，现在能够把真理讲出来。好，我们回到这个说方言。那今天呢，同样的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解释到底方言是什么。那我们华人知道方言是什么，当我说你会讲方言吗，你说会。那讲什么方言呢？福建人就讲福建话，广东人就讲广东话，潮州人就讲潮州话，这是方言对吗？那我们的中文翻译其实很好，他讲方言，因为我们都明白。的确的，在这个过渡的时期里头呢，信徒讲方言，就是讲当时的家乡语，你知道吗？当时人都知道的家乡语。那为什么他们讲方言呢？就是神给他们这个恩赐，我不会讲广东话，但神给我这个恩赐呢，我能够讲广东话，或者说我根本不会讲印度话，但圣灵给我这个恩赐，让我能够来讲印度话。但记得当我讲这些方言的时候呢，我是没有学过的，若学过的就不算了，是不算是恩赐了，因为我去学过的。第二，我传达的信息非常的重要，那么当神给你这个恩赐的时候呢，他要我们传达的是什么？他要我们传达的是真理，就是讲道真理。那今天有人说方言就是听不懂的语言，那若听不懂的语言，我们又怎样能够明白呢？那为什么神要让我讲方言给你们听者呢？完全不明白，那就没有意义了，对吗？所以第一，方言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就是这个方言呢，就是能够听得懂的语言。所以神给他们这个恩赐。好，这样有人说了，这个恩赐今天有没有？神有没有再给人这个恩赐呢？刚才我说保罗向这一群的门徒问的问题，乃要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过渡期。旧约进入新约，这个过渡期呢，也包括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信徒包括犹太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还有外邦人，所以在新约圣经呢，我们看到很清楚，一，你就是犹太人，不是你就是希腊人，那你说我是罗马人，那其实呢，罗马人呢，圣经就把他们称为外邦人，那我们也是外邦人。当然今天我们用外邦人呢，是讲到不敬拜耶稣的，我们说外邦人，但圣经讲到的外邦人呢，是讲到非犹太人，是外邦人。那你看到有犹太人信耶稣，有希腊人信耶稣，有外邦人信耶稣，那我怎样知道他们信的耶稣跟我信的是一样呢？所以在这个过渡的时候，神就使用讲方言这个恩赐，所以当那些讲方言讲道的时候呢，我一听到我不懂得印度语，我听到他在我讲印度语，然后听众都明白我在讲的什么，我在讲的就是圣经里头的福音。 所以这个过渡期的事情是非常的重要，不然的话很多人误解说啊，今天我还要我能够行啊，我应该能够讲方言。今天最大的问题在这个讲方言呢，就是那个言语。因为今天很多教会在讲的方言呢，不是一个语言，而是一些的声音。那今天我们有这整本的圣经，全盘的真理，其实我们不需要讲方言了。我们要知道一个人有没有信耶稣，我们只要知道他信不信这一本圣经所提到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来到以弗所找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一群的门徒。那路加这一本使徒行传的作者呢，故意提到这一群门徒呢，我认为是要让我们知道发生的事情是因为教会在一个过渡期。第二点，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呢，保罗找到一个聚会处，一个聚会的地方。我们看第八节，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分离，便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的辩论。我们看到保罗在那地方再一次有人反对他的工作，那这个是事实哈。无论你到哪里去呢，肯定的你会找到有人反对这个福音。那你说牧师，我到美国去有人反对福音吗？那很可惜，美国英国这两个我们认为是基督教的国家哈，却有更多的人反对福音。那保罗呢就需要离开那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当然这个还是在以弗所的这个城市。然后在这新的地方他找到一个学房，这个学房呢属于这个人叫推拉奴，那他就在这个地方有着自由的来传讲并教导门徒们。好，这个辩论两个字呢不是在所谓的辩论他不是找这个地方开始这个辩论会我跟那一群人辩论你来听。其实呢他的意思告诉我们呢，在这里他在教导，他在教导。所以从原文呢，我们就看到保罗就引用这个学房属于这个人推拉奴他的地方，在这里在做教导，在培训，就给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很多的牧师传道人到外地去我们去做培训，那我们会找一个地方，那在那里呢训练门徒。所以学者就认为在这里呢保罗就在训练新一代的这个传道人。所以他在这个地方有自由在训练传道人那时间告诉我们有多久的时间呢？他有两年之久，有两年之久。哇， 两年的时间，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啊，我们看到神学院，你要到神学院去呢，最少要读两年。那两年呢，你能够完成一个课程啊。所以这里呢，保罗呢就用了这两年的时间培训了一群的传道人，但圣经没有特别的提到或者说明是哪些人，但给我们看到呢，他有这样美好的地方来培训这个基督徒。那在这几节的经文里头呢，我们又看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第十一节告诉我们，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去，鬼也退去了哈。我们看到这个保罗的这个手巾啊，手帕、手巾或者他的围裙有特别的功效。那我今天做牧师的可以不可以拿我的手巾来说，那给你用，你的病就好了呢？当然没有啊，我的手巾跟你的手巾是一样的啊，没有特别的力量啊。再一次，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个是一个过渡的时期，神使用不同的方式来证明他是那一位大能的神，所以神这样的使用保罗。好，我们来看最后保罗找到的是什么？他找到的是在以弗所的犹太人，他们是非常迷信的。以弗所的犹太人非常的迷信。当我们读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问，那犹太人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正确。犹太人不是认识耶和华神，正确。但我们看这一群人却是这样的迷信。第十三节说，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继续读，向那被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之令，你们出来。所以你看到这群犹太人很有趣，他们相信耶稣的大能，他们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基督啊，但同时呢，他们又去行那些的邪术。所以一个很复杂的一群人，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很多邪教就是这样，对吗？那大家都有这个记得在大巴窑杀孩童的这个事件吗？还记得吗？好几年前。那个人拜的是什么？在他的家里有各种的神像，包括耶稣的神像。所以我们看到邪教就是这样。所以我只用一句话，我说非常的迷信。那犹太人非常的迷信。我们看十四节，更糟的一件事情，做这事的与犹太祭司长司祭瓦的七个孩子啊，用邪术赶鬼的有这个祭司长的七个孩子。那你说祭司长牧师的孩子，他们既然去行这些的事情，我们看十五节，恶鬼回答他们，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认识，你们却是谁呢？ 很有趣，保罗说你们是谁，你们这一群犹太人到底是谁？耶稣魔鬼认识，保罗魔鬼认识。好，这里我强调的就是，弟兄姐妹，我们在做的工作是一个属灵的工作，是个属灵的工作。无论你在做什么，你为主做的都是属灵的工作。当你在做属灵的工作的时候，魔鬼认识你。他说耶稣我认识，当然魔鬼认识耶稣，神的儿子他认识。那他说保罗我也认识，为什么认识保罗呢？因为保罗是神的仆人。弟兄姐妹，你侍奉神，你是神的仆人，神魔鬼认识你，你就成为魔鬼攻击的这个对象。所以当你侍奉主的时候，你拿起什么的责任为主工作的时候，记得这个是个属灵的工作，不好轻看。也希望你能够知道魔鬼会特别的对付你。那我们就看后面的那一段，从第十七节，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我们看到谁的力量最大呢？主的力量，主的力量是最大的。然后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然后第十九节，刚才我已经读过了哈，这些人都把他们的书籍，关于行邪术的书籍呢，都拿来烧了。这里要我们知道的就是，当我们真正的认识耶稣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会有改变。我们的这个人生的目标也会改变，不但是我们所拜的有了改变，其实我们看到在我们生命不应该拥有的也有了改变，就是我们愿意放弃。这些人把书籍都带来，总价告诉我们50,000块钱，就是50,000这个银币啊，这是很多的钱。所以当一个人来信耶稣的时候，他真的有改变，他不会说哇这样昂贵的书籍啊，我看啊不要烧了哈，捐给图书馆好了啊，捐给图书馆了啊。你信耶稣，这一切你都要放弃。几年前，坐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家庭，坐在我们当中就是现在在与我们一起在敬拜神的一个家庭，他们信了主之后，把家里所有的偶像都清掉。当我稍微的在计算了哈，这些的他们拥有的这些神像啊等等啊，不是便宜货啊。我们尝试用锯子锯不断。那个木料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一天我们除掉的，我不知道多少钱，但肯定不是便宜的。但他们愿意让你们清掉，就是让我们教会把它清掉。你看， 当一个人真正的信耶稣，他不在乎这些。当一个人真正信耶稣，他的生命真的有改变，他不在乎以前了，他犯罪的习惯等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这非常的重要。所以在以弗所的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很多人信耶稣，他们的确相信耶稣，因为生命就证明了他们的信。愿主帮助我们。那最后的一节二十节说什么呢？主的道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要让主的道理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大大的兴旺，叫我们过着得胜的生命。我们得胜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我们要依靠我们大能的主。愿主帮助我们。我希望从这几个星期的这个分享，讲到保罗的宣教啊，也希望大家都有这个负担，说我要去宣教。记得宣教不一定要到外地去，宣教要在耶路撒冷开始，就是我们的家开始。求主帮助我们。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现在有公道。那方便的话，前面呢有一个柜垫你可以使用，那不有不便之处呢，你可以坐着与我们一起来祷告。